白云托蛮子海牙，到了第三天他们俩又来了，一进大帐就看见徐达拄着拐杖正在帐内溜达，哎，脸色呀也好看多了。一看他们俩，徐达急忙给他们让座。白云托说，大哥当心千万别累着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呢强多了，溜达溜达长成劲儿，赶明天呢好去吊孝啊。哎，哥三个说了会儿话，白云托蛮子海牙二人就告别了徐达，满心欢喜的回到了营盘。第四天他们俩前来接徐达，本想今天一定能把徐达抓住，不料想刚一踏进徐达的营盘，嗯，就觉得与往日不同，军营内个个慌里慌张，人人紧皱眉头，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白云托师兄弟二人不知其中缘故，急忙问向文忠：“三哥，营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”“哎，二位贤弟可了不得了，大师哥呀，因为急着去给师父吊孝，拼着命的溜达，不料想又过力了。昨天你们俩刚走，师哥又头晕目眩，倒在床上。据郎中说呀，这回可就更不好办了。”起码还得静养五天。白云托蛮子海牙一听这话，心里当时唰就凉了半截。他们赶紧跟随向文忠来看薛达，到帐里一看，果不其然比上次还重。薛达躺在床上一看他们俩来了，不禁长叹一声，眼睛含泪：“二位师弟呀，哎，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看起来我今天又不能去吊孝了。”那哥俩一看此情景，只好表面上安慰徐达：“大哥不要着急，偶得重病也是身不由己，我看你还是好好养病，等着好利索再去不迟。不打扰你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”两个人又白来一趟，只好扫兴而归。如此三番五次，徐达的病体今天见轻，明天见重，明天见重，后天又见轻了，一直拖延半个月的时光，也没能过营吊孝。这样一来，白云驼蛮子海牙两个人心里没底了。两人天天来看徐达的动静，回去就悄悄的到三皇庙，将白天发生的事情报与太师得知。开始妥妥也信以为真，认为徐达是患了重病，可时间一长，妥妥就明白了，他在琢磨，这徐达是真病吗？我看呢，不见得。他是故意拖延时间，跟老夫暗中纠缠，要把我拖住，使老夫不能回朝复旨，使萨敦有借口朝廷震怒，办我个抗旨不尊之罪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。徐达他是识破我的哭丧计，故意拖延时间，嘿嘿，这才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呢，教了徒弟饿死我这师傅啊。论私情，清楚与蓝胜与蓝，我应当高兴。论国法可就不同了，他保了朱元璋要推翻我元朝，夺我疆土，成了两国对立仇敌，是非杀他不可。海牙云托呀，不要再等了，徐达不能来了。为什么？他是装病，有这等事情？对，为师啊知道他。妥妥说的太对了。蛮子海牙白云托报丧的时候，徐达就知道这是老太师定的哭丧计。别看他也哭也难过，实际是给两师弟看的。张天佐是真哭啊， 哭昏过去了。等他醒来，要杀张兴祖，被徐达拦住了。二师弟，咱师父没死。
嗯，张天佐跳起来了，师兄，能有这种事？嗨，师父的智谋我了如指掌，他诈死瞒名为的是要我性命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到营中吊孝呢？
二师弟，我来个将计就计，你瞧着。所以徐达才装病拖了半个月，现在妥妥明白了，也晚了。告诉他的四徒弟五徒弟，你们两个赶紧调兵遣将，给我准备盔铠甲胄，今天就杀进徐达的营盘，要他的性命，不能留他了。好，说着蛮子海牙、白云陀赶紧到营中去，老陀陀准备停当，迈步要往外走。猛然蛮子海牙慌慌张张跑进来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说，启禀恩师，钦差大人拿尔汗捧着圣旨到了。陀陀一愣，谁来了？纳尔汗。哦，陀陀知道纳尔汗是萨敦的门生，在关键时刻他捧圣旨到，大事不好，快排摆香案接旨。蛮子海牙叫白云托，不敢怠慢，赶紧更换旗号。众人随同太师来到营前，功夫不大，就见一伙人抬着一个十字御封的红箱子，后边跟着钦差纳尔汗。很快来到香案之前，拿出圣旨，站在桌案后边。陀陀带领众将行三拜九叩大礼，钦差手捧圣旨高声宣读。
陀陀听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自登基以来，赖清辅佐，扫荡群寇，如今朱元璋聚众起事，酿成朕之心腹大患，乃命卿征讨，勿欺陛下，卿不念朕重托之恩，出按兵不动，坐视群寇猖獗，既已叛逆徐达，暗中勾串，假困滁州，许以谋反，本当问灭门之罪，但念卿当年有功，不忍处以极刑，特赐三班朝典，任卿自责而行。钦此。某年某月某日，这三班朝典什么呢？是用来自杀的三件东西呀。妥妥听罢圣旨，大惊失色，哎呀一声坐在地上，在场众人也惊得目瞪口呆。蛮子海牙一听，什么？叫师父自杀？他腾腾两步来到太师近前，双膝跪倒，声泪俱下，师父，您是三朝元老，为了元朝的基业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忠贞一生，不想最后却落得如此悲惨。由此可见，天子听信小人谗言，不念君臣大义，这样的朝廷保他何用？师父，我们不如就此杀死钦差，带领士卒回归大都，清除君侧，重整朝纲啊。
陀陀闻听，大声喝道，大胆的奴才，休要胡言乱语。钦差纳尔汗刚才一听海牙要杀他，吓得浑身乱抖，后悔不该到这传旨。现在妥妥一骂海牙，他心里啊踏实多了，又端起了钦差大人架子，一阵冷笑，哼哼，好啊，妥妥，你敢抗旨不遵，可是罪上加罪。告诉你，万岁有嘱咐，你如果
惧朝典而不受，就立即派兵征讨。坨坨听这番话，气得浑身直抖啊！众将呼啦跪倒一片。老太师，您偌大年纪，不能领三班朝典呐、啊！老元帅，您冤枉啊，元帅呀！坨坨长叹一声，对着众将说：“你等不闻君叫臣死，臣若不死，乃为不忠；父叫子亡，子若不亡，乃为不孝。今日领了三班朝典，以全老夫一世之忠，尔等休要再多言。”说着，老人家站起来了。众人无奈，只好往两旁一闪，就看坨坨一下子老了一大块。他步履蹒跚进了寝帐，过了很大功夫，他走出来了，换了一身便衣微服，把元帅大印和双锋宝剑放在帅案上，一摆手，叫军卒将三班朝典抬进大帐，起了天子的御封，打开了箱子，在箱子内装着皇上赐给大臣死的三件东西。什么呢？一口是七寸多长的匕首，一条七尺多长的白绫，一杯是鸩酒。不用我说，大家明白了，匕首是自杀的，白绫子上吊的，鸩酒是复读。白云托和蛮子海牙一见，哭得如同泪人一般。托托说：“你们两个人过来，我有后事相托。”师父，两人趴到桌前，手扶帅案，眼望太师。托托说：“老夫一生收了五个徒弟，文武兼备，智勇双全者要数徐达。我死之后，且不可与你师兄交战，老夫尚不是他对手，何况你等。你们两个扶我的灵柩，带着兵马回京城，把军中大印交于当朝，然后扶灵柩回归北地，务农为业，切不可贪恋富贵，在朝为官。我临终之际，你二人不离左右，也算尽了师徒之孝。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将感念不已。”坨坨说罢，把那颗元帅印交给蛮子海牙，又说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你二人将为师言语牢牢谨记，不可与徐达为仇，不要给为师报仇。为师可不是死在徐达之手，是死在了奸贼之手。弟子谨遵师命。”二人说罢，站起身形，退到一旁。这是坨坨把三班朝典看了看，伸手拿起酒杯，这酒杯上盖有封条玉印，纳尔汗把封条给打开了，坨坨左手将银须往后一捋，右手擎着酒杯就要喝。就在这阵，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
太太师慢着，我家元帅求见。”
说着蹭从外边窜一个人来，真身法太快了。坨坨定睛一瞧，来人三十来岁，身高不过五尺，瘦小枯干，形如病夫，生着短眉毛、圆眼睛、鸡鼻子、雷公嘴，头戴青缎子马尾，过梁透风巾，迎门高挑三叉四姑叶，鬓边带朵红绒球，上身穿青缎子绑身靠袄，腰系八着宽的丝鸾板带，
穗头掖在腰间，下边穿着青缎子兜裆滚裤，足蹬一双青绒面高腰牛皮底的快靴，背后背着一对鲨鱼棒，单腿打圈跪在太师面前，妥妥就是一愣。你是何人？
老太师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您忘了我不是那个卖宝枪的吗？您不是买过宝枪的吗？
是你，别生气。我是西吴王朱元璋驾下金面相寿侯徐芳徐世臣是也。卖宝枪那件事啊您就忘了吧。其实啊，我们是点化你，叫你早点归顺我西吴。
哦，你来作甚？
我家主公派我跟随元帅前来救你性命。你说的可是徐达吗？
是。
你家元帅现在何处？
哎，我们元帅被你手下人挡在帐外。
放他进来。
是。
白云陀出去功夫不大，令着徐达进了大帐。只见徐达穿着便衣，左边是张天佐，右边是向文忠，来到陀陀面前，双膝跪倒，二目垂泪。
守夜恩师在上，弟子徐达叩拜。
陀陀强压怒火，把眼一瞪。徐达，前次你两位师弟请你前来，你推病不到，今天无人去请，你来作甚？
恩师，前次师父假死，所以我不来。
今日昏君要你真死，弟子才奉了主公之命前来劝说师父不要进狱中。
哼哼，哈哈哈哈。
徐达，
老夫一死，除去了你这不孝弟子的一个对手，岂不是西吴求之不得的事吗？
恩师啊，
此言差矣，非是弟子对你不孝，是因元朝天子无道，弟子才弃昏君保明主，投奔了西吴。西吴王念恩师忠心赤胆，文武双全，不忍心叫恩师遭恶人的毒手，所以在出州城设计暗度于你。谁知你老人家执迷不悟，一味逆天而行，因此才败走木门岭。元朝天子不但不体谅恩师的苦衷，反而听信谗言，夺了你的粮草，如今又亲赐你三班朝典，让你这一世英名前功尽弃，让你这白发之人最后不得善终，难道师父你还不寒心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如果愿意投降西吴，我主公封你一字并肩王；你如果愿意转家为民，弟子还是亲自送行。事到如今，你可应该醒悟了，望三思而后行。师父啊，陀陀听了徐达的话，不觉得潸然泪下。他摆了摆手，
哎，徐达呀，不必多说了，老夫宁愿接受这三班朝田，绝不投降，我死死而无怨。老夫死后，你两个师弟扶灵回朝，你不要难为他们，我纵然在九泉之下也含笑瞑目了。
陀陀又对张天佐向文忠说，天佐文忠，为时已知元朝该灭，你们投在西吴王驾下效劳，也算是弃暗投明，今后要好自为之。说罢端起酒杯就要喝，徐达赶紧拦挡，师父使不得。
徐达哪能劝得了他呀？陀陀稍一打愣神说，
徐达，你看身后那是谁来了
啊？徐达猛一回头，一看身后无人，情之不妙，急转身再看，徐达一引阵入府，霎时间
气绝身亡。
就在这么功夫，不知有谁喊了一声：“抓住叛逆徐达，为太师报仇啊！”呼啦，
元朝的将官就把徐达给围住了。刀出鞘，弓上弦，气氛十分紧张。那吴真和江忠也赶紧苍狼亮出兵刃保护徐达。就这阵儿，徐芳蹲在房梁上喊了一声：“呔，给我住手！我看你们谁要动手，我就要谁命。我这有镖，手里拿着镖呢。”白云陀、蛮子海牙一看情势不妙，赶紧说：“诸位休要莽撞，